斯克首次缺席美国反潜年度大会副总统万斯加油演讲。12月21日，美国副总统 J.B. 万斯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出席美国反潜 America Fair 2025年度大会的闭幕式，并发表加油演讲。这是年度保守派大会的高潮，也是美国反潜创始人查理·科克于今年9月遇刺身亡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集会，也是该组织首次没有查理参加的集会。下面是万斯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原文。我必须先从一段感谢说起。埃里卡，我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感谢你的坚强，你的风度，以及你对本届政府也对我个人所给予的善意支持。你在美国转点领导着一场了不起的运动，我将与你，与川普总统，与在座的每一位爱国者并肩作战，去捍卫我们如此深爱的这个国家。当我说我要与你们并肩作战的时候，我指的是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川普总统之所以能建立起美国政治史上最伟大的联盟，并不是靠对支持者进行无休止、只会自我毁灭的纯洁性审查。他说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因为每一个美国人都被邀请加入。我们不在乎你是白人还是黑人，富有还是贫穷，年轻还是年长，来自农村还是城市，是争议人物还是有点无聊，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各种信仰的人都会来到我们的旗帜之下，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优先运动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他们也知道民主党关心的事情除了可能给你孩子变性，几乎什么都不在乎。所以如果你热爱美国，如果你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更安全、更自豪，那么你在这支队伍里有你的位置。我今天没有带来一份要谴责、要封杀的保守派名单。老实说，如果一些人，我敢肯定是那些假新闻媒体在这次演讲之后要出来谴责我，我并不在乎。但让我说一句，纪念查理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要在他去世之后，去做那些他在生前坚决拒绝去做的事情。查理邀请了我们所有人来到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值得被听见的话，他相信你们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有比互相取消更重要的多的事情要做。我们必须建设。而唐纳德·川普总统是一个建设者。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你在这个国家的成功，在这场运动的成功中，拥有理所当然的位置。我们通过加法来建设，通过壮大，通过扩展来建设，而不是通过拆毁。查理·科克也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他明白，任何一个家庭都会有分歧，会有艰难的对话。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改进，可以更好地对待彼此。即便存在分歧，我们仍然可以彼此相爱。但胜利需要团队合作。我很荣幸成为美国转点团队的一员，也很荣幸成为你们团队的一员，而且我会一直站在这里。在我们结束乔拜登·卡马拉·哈里斯制造的边境危机的这一年里，12月标志着南部边境连续第七个月实现零释放。超过250万非法移民已经离开美国，这是50多年来首次出现净移民未复数，而这仅仅是开始。当你在边境恢复理性，这种变化会反映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房租已经连续四个月下降，出生于美国的公民就业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卡瓦拉·哈里斯打开了边境，毁掉了经济，而川普政府带来了净负移民和更多的就业增长。实际工资终于开始增长。通胀水平只有民主党执政时期的一半。油价降到了多年新低。我们终于明确地告诉所有人，在美国，我们相信勤奋与能力。与左派不同，我们反对因为种族或性别而区别对待任何人。我很喜欢 Nikki 刚才说的那一点，我们已经把 DAI 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因为它就该待在那里。在美利坚合众国，你不需要再为当一个白人而道歉。如果你是亚裔，在申请大学时也不必再绕着自己的肤色说话，因为我们评判一个人，看的是他是谁， 而不是他无法控制的族裔标签。我们不会因为你是男性、是异性恋、是同性恋或是任何身份而迫害你。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你必须是一个伟大的美国爱国者。如果你是，那你就属于我们。看看这个对比吧。卡马拉·哈里斯曾动用政府来审查、封杀你们，而在川普政府中，我们用政府来保护你们的言论自由，无论是在大学校园，还是在数字思想市场中。今天，我们的军队欢迎爱国者，而不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非法的疫苗强制令就把他们开除。为了纪念查理，也为了向你们所有人致敬，我们正在努力终结美国的左翼暴力祸害。我们不仅要打击那些扔砖头砸 ICE 办公室的 Antifa 成员，我们还要查清楚是谁买的那块砖头，并把他们一起起诉。我们正在让美国再次健康，在我们伟大的卫生部长鲍比·肯尼迪的领导下，降低药价，清除在食物供应中积累了一代人的毒素。但朋友们，还有太多事情要做。那些说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做得更快的人，相信我，我听见了你们的声音。伟大正在等待美国优先运动中的每一个人，但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你想要更多起诉？太好了，我们也是。川普总统和我已经准备了一份更好的法官和检察官名单，来推动更迅速的司法正义。那就加入我们，一起对抗那些愚蠢的参议院规则。你想要更快的遣返？那就去 ice.gov/join， 因为我们正在建立一支爱国者大军，需要真正关心国家的人来帮助我们更快的守住边境。你想让房租继续下降，工资继续上涨？那就与我们一起动员起来。不要把权力再交还给那些亲手毁掉经济的人。加入美国优先，你永远在这支伟大的队伍里有你的位置。下个月将是川普政府执政满一周年的官方纪念日。我对我们目前的成绩感到无比自豪。而民主党已经开始谈论2028年了，看起来他们准备提名一位来自加州的自由派人物，一个在滚动刑辩、开放边境和暴力帮派横行之下执政的人。他们现在只是在纠结，是加文纽森还是卡马拉哈里斯。那民主党现在能给你们什么呢？说实话，各位女士先生，他们真的不是派出最优秀的人。Omar Fateh伊尔汗·奥马尔支持的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候选人，我差点说成摩加迪沙了，真是个弗洛伊德式口误。民主党暂免因州的参议员候选人叫我纳粹，而这话从一个胸口真的闻着纳粹纹身的人嘴里说出来，实在是讽刺。还有 Jasmine Crockett Orr， 莫莉克罗克特，他的记录说明了一切。他想当参议员，但他那所谓的街头女孩人设和他的美甲一样不真实。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不幸的答案是，他们都是木偶。他们并不重要，只是一个机器里的齿轮，一个让你更穷、更弱、更不安全的机器。当川普总统和我竭尽全力拆解这台机器时，左派仍然存在，而且仍然非常强大。不要自欺欺人，他们是那些想用激素疗法毒害女孩子、污染你饮用水的激进组织，是那些一边推行配额制，一边抱怨川普不让他们把美国工作岗位外包的企业法庭集团。对不起，我一点也不同情，是那些动不动就发布全国性禁令的失控地区法官，是那些在城市燃烧时拍手叫好的索罗斯检察官。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国家失败时他们赢，你变穷时他们变富。他们引进非法移民抢你的工作，把赚来的钱拿到国外喝红酒。他们审查你，是因为他们宁愿毁掉宪法，也不愿冒着输掉辩论的风险。他们引进数百万新选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说服已经在这里的美国人。而你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共同点吗？我们会在下一个11月狠狠击败他们，并且年年如此。美国梦的一部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同一支队伍里，是同一个美国家庭的一员。如果你想毁掉这一点， 就像民主党在过去30到40年里所做的那样，让一个种族成为另一个种族的敌人，让一个性别憎恨另一个性别，让美国人彼此猜疑，彼此仇恨，而不是热爱他们共同的国家。当我思考当下美国最激烈的争论公民身份的本质，什么才算是一个美国人，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美国人正在渴望一种身份认同。我们渴望归属感，我们渴望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这并不令人意外。多年来，我们的同胞一直生活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这个体系抹平了文化差异，掏空了我们的城镇。学者和激进分子1024小时每周7天地把种族和性别政治强塞进每个人的喉咙。大型科技寡头利用他们的互联网平台审查封杀任何挑战本国及左主流叙事的故事。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更甚的是，人们正在讨论美国身份到底是什么，并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但我想在这里说一件事，真正作为美利坚合众国锚点的只有一件东西，我们曾经是，并且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将永远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必须说得非常明确，因为我知道假新闻媒体一定会歪曲我说的每一句话。我不是在说你必须和我一样看待其他人，我也不是在说你必须是基督徒才能成为美国人。我说的是一件更简单也更真实的事情。基督教是美国的信条，这是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再到其后的美国历史中一直共享的道德语言。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国家最重大的争论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取悦上帝。想想看，这个信条塑造了我们对自然法和天赋权力的理解，塑造了我们对邻人的责任感，塑造了强者必须保护弱者的信念，也塑造了对个人良知的尊重。甚至连我们最具美国特色的理念之一宗教自由本身也是一个基督教概念。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传道者，我们才必须尊重每一个人通往上帝的道路。但在过去50年里，美国发生了一件事，一场针对基督徒和基督教的战争。让我说一句，在唐纳德·川普结束的所有战争中，这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一场。几十年来，左派一直致力于把基督教赶出国家生活，把它赶出学校，赶出职场，赶出公共领域中最根本的位置。所谓的宗教自由被偷换成了免于宗教的自由，而在一个被清空了上帝的公共空间里出现了一个真空。填补这个真空的思想并没有提升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而是利用了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他们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上帝的孩子，而是某个或某些身份群体的孩子。他们用男人只要吃对了大药厂的那一把药就可以变成女人的荒谬理念，取代了上帝为家庭所设计的美好秩序，男人和女人彼此依靠，彼此扶持。他们拥有狂热皈依者般的宗教激情，却完全没有真正基督徒所应有的宽恕与恩典。圣经告诉我们，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那么我们要问，这些人和这些原则结出的果子是什么？答案是一个叫泰勒·罗宾逊的人，他杀害了我的朋友。想一想吧，他身上具备了极左派对年轻男性所希望的一切。他抛弃了保守主义，抛弃了信仰，抛弃了小镇家庭的价值观，他搬进了一间狭小的公寓，他沉迷于色情，他沉迷于仇恨，最终他与一个连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分不清的人发生关系。这就是噩梦般的情景，而且这正是左派积极向美国家庭，尤其是向在座年轻男性兜售的生活模式。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与他们斗争，因为真正基督教所结出的果子是像查理·科克这样的人。真正基督教的果子是好丈夫，是有耐心的父亲，是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是屠龙者，是那些如果上帝要求就愿意为原则献出生命的人。因为我们中有太多人明白，与其苟且偷生，不如作为一个爱国者而死。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我从未公开说过的事。在查理去世后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历了极大的挣扎。我相信你们中的很多人也是如此。我记得我反复观看刺杀的视频，试图寻找线索，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努力把朋友藏起来，避开那颗致命的子弹，但我还是忍不住四处张望。我连续多个夜晚不睡觉，研究每一个阴谋论，钻进每一个死胡同。当我可爱的妻子多夏叫我去睡觉时，我告诉她，我欠查理一个答案，我必须把每一块石头都搬过来。我记得自己被一种恐惧吞噬，我害怕查理的死亡不仅夺走了一个家庭的丈夫和父亲，也会让我们的运动失去一位伟大的凝聚者和实干家。这是我唯一一次记得，我的妻子真的对我感到担忧。但拯救我的，不是自欺欺人，而是接受我们正身处一场斗争的现实。查理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无法替代的损失。朋友们，我们被狠狠打了一拳，无法粉饰，也无法假装它没有发生。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真正拯救我的，是我意识到，基督教信仰的故事，就像美利坚合众国的故事一样，是一个巨大牺牲之后，迎来更大胜利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黑夜之后迎来黎明的故事。拯救我的，是重新记起上帝内在的善，以及他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倾泻而下的恩典。不久前，我去了一家基督教男子事工机构，他们接收那些与成瘾或无家可归斗争的男人，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他们给他们食物、衣服、住所和理财建议，他们活出了基督使命中最美好的部分。后来，我和其中四个人一起吃午饭，两个白人，一个拉丁裔，一个黑人。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挣扎，有的人多年与家人失联，有的人渴望在圣诞节前重建与孩子的关系。但他们全都重新站了起来。是什么拯救了他们？不是种族认同，也不是怨恨政治，不是哲学术语，不是 DAI 培训，也不是福利支票，而是一个2000年前死去的木匠，改变了世界。你走进这个国家几乎任何一家食物银行，都会看到基督徒在喂养穷人。你走进那些被家人抛弃的阁楼，就像我母亲人生某个阶段那样，陪在他们身边的，往往是基督教事工。你会看到基督徒静静地坐在临终关怀病床旁、康复室里，以及所有人放弃他人的地方。这正是我们在川普政府，在这场伟大运动中，努力确立的道德真理核心。真正的基督教政治，不能只停留在保护未出生的生命，或促进家庭，尽管这些都极其重要。它必须成为我们理解政府的根基。为什么我们惩罚把美国工作岗位外包的企业？因为我们相信劳动本身的尊严，相信每一个靠正当工作谋生的人。为什么我们在没有国会帮助的情况下限制 H-1B 签证？因为我们认为为了更便宜的第三世界劳动力而绕开美国工人是错误的。我们帮助老年人退休生活，包括取消对社会保障金的税收，因为我们相信当孝敬父母，而不是把他们的钱一点点送到乌克兰。我们相信照顾穷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 Medicaid, 让最弱势的人能够负担得起药品和医生。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对蒂姆·沃尔兹纵容索马里移民骗取该项目数十亿美元感到愤怒。这笔钱应该用于美国人，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他们准备的。朋友们，我知道有些人对进展速度感到不耐烦。对此我的回答是，很好，继续不耐烦。把你们对国家正义的渴望转化为更深入、更有力的参与这场运动的动力。我知道有些人因内部纷争而感到沮丧。不要沮丧。你们难道不更愿意领导一群偶尔会争论的自由思想者，而不是一群听命于乔治·索罗斯的无人机吗？我也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在想念我们亲爱的朋友查理·科特。我也是。我想念他的乐观，他的能量，那些我们一起策划如何逼某个共和党议员动起来的电话。但最重要的是，我想念他的智慧。 我想念他不断提醒我的一句话，政治不是彩排，也不是游戏。我们正在做出的决定，关乎这个国家的存亡，关乎美国人民是否还能重新拥有追逐梦想的机会。如果你想念查理·科克，你是否承诺为他所牺牲的事业而战？你是否承诺把国家从夺走他生命的人手中夺回来？你是否承诺击败那些为他的死亡而欢呼的激进分子？你是否承诺用对他所热爱的上帝的信仰来纪念他？朋友们，只要你们对这些做出承诺，我就向你们保证胜利。我向你们保证封闭的边境、安全的社区、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只有上帝才能保证天堂里的救赎，让我们一起可以兑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国家的承诺。圣诞快乐，朋友们。让我们继续战斗。时刻新闻编辑播报。